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网络曝光大陆五一出行，多辆车追尾；特斯拉刹停了；腾讯地图等33款中国 App 暗地收集用户资料；18元一日游，重庆老人竟然被带去看墓地；脱欧，日本金融巨头取消同中国平安合作；美下个礼拜恢复中国学生签证处理，部分专业受限；美专家说中共如果武功台湾，或同芯片短缺有关。下边我哋嚟关注详细嘅内容。中国大陆五一长假，好多人揸车出行。网友发布嘅视频显示，在大陆有个地方发生多辆车追尾交通事故，前后大约10架车撞埋一齐。开始是前两架车发生追尾事故，第三架车刹停了，但后面跟住的车全部都刹不住，接连追尾撞击。网友发现第三架刹停的是一辆特斯拉轿车，网友纷纷发帖表示特斯拉自动刹车的功劳，只有特斯拉刹得停。还有些话，这个是用实际行动为特斯拉洗白。之前在上海车展，特斯拉遭遇一女车主跳上车顶抗议刹车失灵，中共官方迅速插手，一时间搞到沸沸扬扬，甚至在一些地方有交警禁止特斯拉上高速公路。特斯拉公布的30分钟行车数据显示，在事故发生前，汽车配备的自动紧急制动功能启动，将车速减低到时速 48.5 公里，减轻了碰撞的幅度。网友说是特斯拉的自动紧急刹车救了车主一命。中共官方5月1号承认腾讯地图、搜狗输入法、百度地图等33款大陆 App 暗地收集使用者的个人信息。中共网信办5月1号在他们的官网发布了关于输入法等33款 App 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的通报。在被通报的输入法 App 中，搜狗、百度、QQ、万能五笔、快输入、翠键盘、酷输入法等15种 App 都涉及收集同他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等。另外，地图导航类中，高德地图、百度地图、腾讯地图、北斗导航、导航犬等17家 App 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等。即时通讯类 App 连讯有导用户授权读取他手机通讯录信息，并向通讯录联系人发送营销信息。重庆一间旅游公司发起18元一日游活动，但是就将报名参加的十几位老人带去参观墓地，令老人非常气愤。有网友在4月28号爆料，重庆龙耀文化旅游公司的员工宣传只需要18元费用就可以参加景区一日游，公司还包双程车费和一份午餐。这一消息引来重庆渝北区木耳镇的16名老人报名，但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大巴士竟然将他们送到当地巴南区圣登山附近的龙凤山陵园。老人知道被欺骗之后相当气愤，找组团带队的人理论。由于群情激愤，旅游公司相关人员不得不退还每日18元参观费用，并组织老人到附近免费用餐，以息事宁人。有微博网友心痛老人说，我的天啊，如果是这个公司能够带那些老人家去公园或者草地、花园、逛下都得，为什么要带到墓地呢？我真是服了。老人年纪大，没怎样出过远门，想出去玩下，说不定这18元也是他们斟酌了好耐先拎出来的，结果就被欺骗被带到墓地参观。亦有不少人谴责旅行公司，收费再低亦都不能够这么选。这个公司打着旅游的名义，其实是想推荐大爷大妈买墓地，老人好忌讳去墓地这种地方，希望老人家不要激坏了，旅行社真是缺德。4月30号，重庆文旅委回应说，涉事的龙耀文化旅游公司及他们的分公司都没有取得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不具备组织旅游活动的资质， 呢类现象将被坚决查处，绝不姑息。有网友嘲讽话：一出事就系冇获得资格，同政府监察全无关。日本共同社礼拜六报道，日本网络金融巨头 SBI 公司已经取消同中国平安集团的合资计划，主要是因为金融服务的开发费用超过预期，加上中国企业如果参与系统开发的话，一些客户资讯可能外泄。而 SBI 控股的公关部门只是表示是综合性评估事业环境的结果，这个并未详细说明理由。但相关人士接受共同社采访时坦承，这个同中美关系对立趋于激烈，以及考虑经济安保上的风险有关。中共在钓鱼岛、亦要尖阁诸岛海域的侵入性行为，加强了日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外长同防长与美国同行3月16号在东京举行二加二会谈时，针对中共官方船只多次进入日本管理水域所构成的威胁，美日承诺将持续举行联合军演。4月16号，日本首相菅义伟访问美国，同拜登会面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中重申，尖阁诸岛亦在美日安保的范围内，反对任何企图破坏日本对尖阁诸岛行政管理的单方面举动，而且在各领域加强防卫合作，包括网络和太空。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美国驻华使领馆将在5月4日恢复对中国学生的签证预约处理，但对部分具有高科技背景的学生将继续实行限制。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领事处总领事北文林 William Bielchensky 在礼拜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开放的第一个钟头就收到了3000多个在线申请。他说，到5月中旬，每日应该可以处理大约2000个申请。毕文林表示，虽然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绝大多数学生将获得签证，但一些具有高科技背景的学生将需要额外筛查。去年5月，川普总统下令，出于保障美国国家安全的考虑，将暂停和限制颁发和中共发展军事相关的 F 和 J 签证。毕文林礼拜五说，这一限制将继续存在。美国政府4月27号表示，将在今年秋季放宽对中国等国家的国际学生入境限制。具有有效 F1 和 M1 签证的学生，想要从8月1号起开始学习课程，不再受旅行禁令限制，可直接从中国飞往美国，无需在第三国停留至少14日后再进入美国。他们将被允许在课程开始前30日进入美国，因此今年最早的入境日期是7月2号。美国专家表示，全球芯片短缺可能成为中共盯上台湾并企图武力夺取台湾的一个考量。台湾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先进的芯片制造商所在地，距离中国海岸只有100英里。中国大陆大约消化全球一半以上的芯片，并且需求量还是增加。美国智库的研究人员表示，或者有一日中共会通过军事力量来获得台湾芯片。华盛顿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拉塞尔 Margin Resser 话俾福克斯商业台知，边个控制咗呢啲芯片嘅设计同生产，边个就确定21世纪嘅方向。通过对台湾芯片行业嘅控制，中国将控制全球市场，佢哋将获得最先进嘅制造能力，呢个甚至比控制世界上嘅石油更有价值。最近几日，中共派出几十架飞机，包括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台湾附近领空飞行。福克斯商业台报道说，台湾可能是拜登政府最大的战争移发地点之一，可能部分出于保护半导体行业的考量，美国将保卫台湾。世界上约70%的芯片是在台湾和韩国制造。去年年底，川普政府将几十家中国公司列入黑名单，其中包括中国最主要的芯片制造商，目的是防止美国技术被用来为中共军队制造先进武器。拜登政府亦在延续这一政策。中国国内制造计算机芯片的技术仍然落后，并依赖入口。 拉塞尔话，佢哋一直试图获得呢啲设备，到目前为止仲唔系好成功。因此，你好容易谂到呢一个情景：北京决定冒险入侵台湾，以获得对呢一重要产业嘅控制。川普政府的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4月30日出席阿斯彭安全论坛时说，我们需要向中方更清楚表明，如果他们寻求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他们将被打败。如果出现中共对台积电的杠杆收购，我们不会开战，但这个当然会增加人们的担忧。好了，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分享给你的朋友，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持。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